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中国大陆最近一段时间呢，通货膨胀很厉害。那么对这个通货膨胀怎么去理解呢？老百姓老百姓的看法，官方有官方的看法。那么今天呢，我来讲一下官方看法是怎么看的啊。
是。
有一段这么他讲，国内官方啊，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下了这么一个定义，叫做稳定未来中国通货膨胀预期。
是。
把预期放在最后。这话念起来都不通，稳定未来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好像是念外文一样。但是为什么是中国人官方也下这么个定义啊？
是这个，我看这句话啊，
嗯，
也是搞不明白。因为我想这是我们在海外嘛，可能中文不好，在中国应该是不能，尤其这个红头文件啊，官方文字啊，不能
官方文件，
官方件不能，这是郑小川讲的这个，他那个讲那个事情。所以我就想，这个事情叫什么概念的？这个，首先我们讲稳定是在前缀嘛，前面是这个，叫后面是未来中国通货膨胀预期。
那预期是看涨还是看跌？
哎，现在说稳定，这是通货膨胀预期，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预期了，以后可能是通货膨胀。
对。
哎，稳定，这个稳定是稳定通货膨胀趋势，稳定这个政策呢？还是
稳定这个通货膨胀，
膨胀哎，你搞不清楚了。所以他们讲这话哈、啊，就是叫人这个摸不着头脑，
要猜谜
哎。所以这个我想呢，可能是中国政府啊，一向是怕搞中国搞百姓，他又想讲实话，又不敢讲明确了，所以呢，用这种含含糊糊的模棱两可的话，来骗百姓。但是我个人来讲啊，我个人这个解读这个事情啊，这句话我认为就是。通货膨胀将来呢是中国未来几年的一个国策，中国政府一定会在未来几年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而且大家可以会看到通货膨胀会越来越高，政府呢只是这么讲出去，而且他也认识到了今后要通货膨胀。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个认识，他有这么个政策，那肯定钞票是会大量超过市场所需求的大量拼命往外印，
是。
那你这印的会引起很大很大的后果。
事实上啊，我们看这个中国这些数据啊，它这个这一月7月8号它公布这个通货膨胀指数
啊，
它这个通货膨胀是5.6%，这已经创了这是中国近十年的最高纪录。因为以前中共讲我们要稳定在3%，后来3%突破是4%，这一下子后来又讲4%也没什么可怕的。这个我们是特殊的一个高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现在涨到5.6%了，但是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货币那个增发量啊，人民币增发量啊，也在7月份创了10年的最高纪录。
哦，那这个必然的了嘛？你这个银行发了这么多钞票，并且是创纪录的发行钞票，
是，
那怎么能不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你现在这个货，你把货币啊。钞票当成一个货品吧，你把它发出去，你要去等于换一个实实在的货品回来，你这样交换，你当这个货品啊少而货币多，那当然是通货膨胀。
是，而且现在中国哈、啊、有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什么呢？就是那个曾经在我们看到一些资料，就是8月份以前的公开资料，这个大国政府公布的，它讲什么呢？像山西啊、内蒙、河北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通货膨胀率要远远高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而且他们有个非常明显的数据啊，这个一斤鸡蛋呢、啊，一斤鸡蛋卖到15块人民币，一斤猪肉卖到20块人民币，而大家都觉得北京的一个通货膨胀已经涨得够高的了，就受不了了，它是已经没有空间了，但实际上要跟这些山沟沟这个里头的这比啊，通货膨胀还是很小的，还是有差距的。就可以看出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格局状态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看，现在他讲的5.6啊，就是这个数据啊，是全国平均的数据。
是，
你各个地区 individual 分到各个省、各个地区啊、城市和农村呢、啊、不一样。为什么？很简单，你的货品啊，它的储存量不同，有的地方货多，价格就会低一点。
是，
我有的地方货不够多。那就比你价格高。那么城市呢？它保证城市的供应量，那么你就尽可能把货币这个价格就会往下降了。
是。
那么城里，你到城里上沟，你又是穷，货又来的少， 它当然价格要提高，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样做法，我们回过头来问，为什么中国在以前没有通货膨胀，而这30年开放以后啊，为什么急这么，尤其最近这几年通货膨胀这么快速增长，根本原因在哪里？老百姓能不能想得通啊？
是，所以这个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大家都说，哎呀，这是一个由于这个资金流动性啊过剩引发的。
那是最近这几年说法。
哎，对。但是最近你可以开始讲一讲，你说猪肉都涨价，这也是资金流动性解决的吗？其实也未必，这也有很多原因的。当然说资金流动性，也是其中有理由吧。但是呢，真正我们可以回头要看看中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中国这刚当初啊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这个中国政府官员们研究什么重点是汇率问题，他这个研究汇率理论呢跟国际市场变化，而中国呢。最近这个几十年发展呢，这90年代到现在有一个起飞阶段，这个发展很迅速。这个迅速，这个很多原因其实是国际社会啊也处在一个变革阶段，整个这个变革的新局面、新形势出来了，新的这个汇率体制出来，各种金融体制出来了，自由化市场，就这个很多这些原因呢是造成中国的经济起飞的一个原因，而不是说中国政府是采取什么好的政策来进行的。
国际形势这样的大的变化，中国又参加了 WTO，
对，
那个门又开放了，走上了一个世界国际的贸易市场，中国的金融政策、汇率政策有没有跟上？
没有，
没有，
因为在这以前呢，哈，中国政府是把门国门一关，
对，
这货币体系流通啊，全都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国内进行的，
那时候不需要外币，
哎，不需要外币，
只要要人民币给它固定了，固定死死的。最早是1:1.5、1:2，后来到1:4，就把它固定死死好多年。
对，
外头怎么变我不管，我就把我自己啊，有钱进来，自己能够内部把它搞定了好了。可是没想到，你国际市场一打开以后啊，这一套就乱了。
对，因为这个它这现在以前呢哈，这个人民币在体制内流通，国内流通，但是你出口多的时候，它又出现很多外汇了。而这个外汇在国内不能流通，只能在海外流通。
对，
所以这种体制结果造成中国有大量13000亿的外汇储备，而这个数据就相当大数据了，就是全球第一了。而这种钱就不能在这个国内体系的流通呢，它实际上是它不是表面上不能流通，但是私下给这笔钱一定要进入到中国去的，所以只能用人民币去对冲。
对，
这种情况就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现在老百姓手上有这么多钱了。你手上，你经过这么30年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手上有10几万亿的人民币的储款呢、啊。
是，
你要找出路啊。
对，
你要找出路。老百姓，你把它放在银行里，利息这么低，实际上等于是损失。那么这是个资金，是一个资源，你有没有去好好用它呢？有没有让老百姓的钱去好好去给开的一个投资的渠道呢？我看中国这几年呢，不重视这个问题。
对。
不开放渠道，
这个它有很多这个原因呢。像在中国哈、很多人呢对通货膨胀啊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大家中国讲那个 CPI 就是指这个物价指数嘛。所以它这个小孩这个很时髦的一个词儿从国外进来了。但是大家讲讲这些物价指数、通货膨胀指数这些东西一出来之后，它意味着什么？百姓不清楚，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指数将来是递增的、倍增的指数，比如现在就可以看到房地产上涨啊，什么猪肉上涨啊，什么全都上涨。其实这以前呢，这些数据都已经出来了，因为整个的中国一开放之后，有这个对外一贸易，整个物资的价格、资产的价格统统都变化了，因为这些东西跟国际接轨了。
对，跟国际接轨了，
这就都有变化。像这个中国，但是呢，中国政府啊，对一个虽然接轨在这地方接轨。他总是希望把外资引进来，让外资投资一些企业，比如中国的很多企业银行，外国人个人可以投资，但是中国老百姓个人不可以投资，
这就是个很大的失误啊！你看中国有十几万亿的这个人民币的储款，老百姓不能去买银行，
是，
甚至也不可以自己投资建立一个银行。有人讲，哎，中国有啊，民生银行，可是别忘了，民生银行50%以上的股份是国有股啊，
是，
你不是决定股啊，你所有的一切的发行量决定政策完全是在中央人民中国人银行嘛，不在你的民生银行，不像台湾很90%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
是，
那么他这个钱呢就有投资的渠道， 所以一有投资渠道的就不怕通货膨胀，
对，
又有出路了嘛，
对，钱有出路，
你现在有出路，你当你钱没有出路的地方都积堆在那里的话就会发生问题了。
其实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不光是银行，这个其他企业很多，这个赚钱的企业被政府垄断掉
了，垄断了，
所以政府垄断掉之后，民间的投资就没有了。比如这，比如说这个本身政府呢，调控宏观经济调控这问题上，这个温家宝和胡锦涛就犯了很多错误。前几年这个有一个铁本事件，钢厂、
啊、在这江苏，
对
对，
这戴国芳，他对当时的以这什么扰乱经济啊，什么投机倒把啊，什么这个都有一大堆罪名要给他查封了。这几年下来之后呢，一查封的罪名，一审判罪名呢，说他是伪这个冒用那个增值税发票，仅仅就那么个小罪了。说这个罪名就等于政府按个罪，而且根据他罪行是哪来的证据呢？是他自己写的，给自己检讨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东西，自查企业的一个东西。所以到法庭上，大家就想，哎，你当初政府弄了这么多罪名给去抓他，把这个整个企业破坏掉了，而最后弄用他自己做检讨东西做证据，来一个小小的罪名。这说明你抓跟判的理由是不对的，你当初抓错了。
你这个例子啊，确确说明共产党一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越坦白，最后啊，越按照你坦白的东西啊来判你的刑，就这么一条。
所以这个铁本，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铁本的老板就是在法庭上很后悔啊，他说这如果说我当时像别人一样不写这个自己这个检查企业这个东西，那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可能是铁本哎没罪了，建的好好的了。
现在问题就是说，铁本这个路子啊，是不是走的一条路子？就是说让老百姓啊、民间的资本啊去投资，就让这个资金啊疏散压力，不可以有这个挤兑的银行里头，这是一个好路子。可是你中共呢，反而呢把它打压了。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百姓啊，他赚了那么多钱呢、啊，他没有投资渠道，而且只能把那些政府不想要的那些破烂的行业交给百姓去，真正好的赚钱的行业，政府垄断掉。而这个铁本这个戴国芳这个事情啊，又给很多投资大型企业的人的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觉得我投资那么多钱，几十亿投进去，是不是会有效果？或政府会不会宏观调控把我们给调控掉了？这投资就没有渠道了。
所以这个中共你这个财经政策也好，经济政策好，究竟是为了谁？是为了老百姓的钱能够生成钱，让他有一个出路。可是呢，现在的不是。他最大的出路给谁啊？给官营的，什么电讯啊、煤炭啊，或者是石油啊、交通啊，通通是由国营企业垄断了，
是
让老百姓没有赚钱的地方。现在的钱怎么办呢？只好走到房地产，最后走到股市，
是，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就搞乱了。
所以有个数据就非常清楚，就是2002年以来啊，这个中国的居民与企业储蓄增加了18万亿，但是呢，18万亿只有6万亿投资到了企业去了。而剩下钱都是12万亿，都是到民间储蓄，
要么储蓄，要么到房地产，要么
因为这个民间呢，本来中国老百姓有储蓄的习惯，
对，
而他把那些那个医疗保险呢、退休金的、健康保险那些东西都取消掉之后呢，
人家不敢花钱，
老百姓更不敢花钱，
对，
所以想增加内需、增加投资啊，就很困难了。这个另外一个原因呢，在这个引发通货膨胀，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外汇
那是后来的，
哎，后来之后呢，这个外资大量进去之后呢。这个物资固定，钱进来多了，物价变上涨，造成现在中国的一个现状，百姓呢贫富分化，而且呢经济出现困局。
好吧，今天我们谈的呢这个通货膨胀的来由，从中共的政策一直到后面的国际市场变化，以及到外汇的进来，这一系列造成目前的困局。
是。
那么他不得不承认，今后的会长期的通货膨胀。
是。
这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
时间到了。
是。
谢谢各位观众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